浩瑜为您读诗词，第四季冬之篇，第一篇，邯郸驿里逢冬至，白居易《邯郸冬至夜思家》阅读与赏析。古人曾说过，诗者天地之心。林语堂也曾说过，春则觉醒而欢悦，夏则聆听蝉的欢鸣，秋则悲悼落叶，冬则雪中寻诗。春花、夏蝉、秋叶、冬雪，分别只是一种风景吗？不，在中国古代诗人词人笔下，这些风景寄托着诗人词人的情感，还有精神和自然融为一体的意境。浩宇为您读诗词，从这期节目开始，将告别悲秋，告别秋色，告别秋叶，进入冬季，进入冬天，一起在雪中去寻诗的风景、诗的意象、诗的品味、诗的意境。冬至是中国农历中一个重要的节气，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。冬至俗称冬节、长至节、压岁等。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，中国就已经用土龟观测太阳，测定出了冬至。它是24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。由周到秦以冬至日当作岁首一直不变，到汉代依然如此。周历的正月为夏历的11月，因此周代的正月等于如今的11月，所以拜岁和贺冬并没有什么区别。直到汉武帝采用夏历以后，才把正月和冬至分开，因此也可以说专门过冬至节是自汉代以后才有的，生于唐宋，相沿至今。自古以来，中国传统节日冬至的地位便不亚于新年。那么在文人墨客的心里，冬至又是如何一番模样呢？今天就为您介绍一首古代冬至诗供朋友们欣赏，让大家在寒冬里也能够感受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韵味的熏陶。好，下面就请欣赏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七言绝句《邯郸冬至夜思家》。我先把这首诗为您朗读一遍。邯郸驿里逢冬至，抱膝灯前影半身。想得家中夜深坐，还应说着远行人。先说一说白居易这首诗的创作背景。这首《邯郸冬至夜思家》应该是作于唐德宗贞元20年，也就是公元804年的岁末，作者当时33岁，任秘书省校书郎。冬至这一天，朝廷要放假，民间也很热闹，穿新衣，互赠饮食，互致祝贺，一派过节的景象。白居易当时正宦游在外，夜宿于邯郸驿舍中，有感而作此诗。邯郸冬至夜思家没有精工华美的词藻，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，只是用叙述的语气来描绘远客的怀亲之情。其佳处一是以直率质朴的语言道出了人们常有的一种生活体验，感情真挚动人；二是构思精巧别致。首先，诗中无意思字，只频频续来，却处处含着思情；其次，写自己思家，却从对面着笔。 前两句纪实侧面写思家，第一句叙客中渡劫，以知思家之根。在唐代，冬至这个日子，人们本应在家中和亲人们一起欢度，但是如今作者在邯郸的客店里碰上了这个节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第二句就写作者在邯郸客栈里过节的情景，抱膝二字呼画出枯坐的神态，灯前二字既烘托环境，又点出夜，托出影，一个半字把身与影联系了起来，并赋予影以人的感情。只有抱膝枯坐的影子陪伴着抱膝枯坐的身子，作者的孤寂之感、思家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了。后两句运用想象，正面写思家，然后笔锋一转来了个曲笔，不直接写自己如何思家，而是想象家人冬至夜深时分还围坐在灯前谈论着自己这个远行之人，以此来表现思家，使这种思乡之情扩大化，真实感人。其感人之处是他在思家之时想象出来的那份情景，却是家里人如何想念自己。这个冬至佳节，由于自己离家远行，所以家里人也一定也过得很不愉快。当自己抱膝灯前想念家人，只想到深夜的时候，家里人大约同样也还没有睡，坐在灯前说着远行人。具体说了什么，作者并没有指明，这就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广阔天地。每一个想过天伦之乐的人，有过类似经历的人，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想得很多。作者没用华丽的词句，没有玩弄过多的艺术技巧，而用平时质朴的语言，却把思乡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。